嗨大家，
嗨大家，
我是阿佛，
我是 Danny，
我是阿佛，
我是 Danny，
有
暌违多久、啊？
刚上次录什么？大概五十几天，上次录应该就是那个6月5号嘛，直播的时候，
应该是。
有没有觉得有点生疏？
有点生疏了，本来是十天出一集，对不对？
对啊，本来是十天出一集，干这个堕落了，现在是三倍慢速，变月更了。
干，
我们要有一个目标，我觉得跟我们的工作一样，我们要先设一个目标。对，
我觉得目标先设定8月10号前好了。我觉得我们太给
十号是不是？
对。
好，那我们今天录半小时好了，
能快速录完。
从节目长度开始下手，
结果导向啊，好不好？
结果导向啊，就是你知道，你给我10天的工作时，
产出10天的内容给你，没错。
对，
我们分成上中下集，
我们一码归一码啦。对啊，一码归一码，你知道，成本很贵的，成本很高的
啊，成本很高啊。
成本高，成本
好。我们今天
要先小闲聊一下，
暖身，暖个身。
我们warm up一下，聊一下奥运好了，小林同学。
然后举重，我要看举重。然后，
你是挑有兴趣的看就对了。
也没有啊，就看到 timeline 上面大家在讨论什么，我就去看啊。因为，
那你有看那个自行车吗？自行车
有干，很好看
我觉得很好看
风景很好看。
对，风景很好看。
比赛本身有点枯燥啦，如果只是
对，
因为骑太久了。
他们有经过一些什么赛车场啊，然后一些山路啊，然后还有神宫，甚至有经过一些神宫。
对啊，对啊，对啊。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那个工作时候的 BGM， 而且他是都在台湾早上时间。干，我几乎每一场都有看也不是看，用听的，因为就像你说的，就是骑脚踏车本身其实。没有这么的有可看性，就是在骑脚踏车。
应该是我们看不懂的人啊，就是可能，
对啊，有可能有些什么领先集团在配速啊，然后有些破风手嘛，大概很浅显的大概知道这些东西，但就是没有很懂，所以就觉得哦，好像是一群人在骑脚踏车，然后有些人会突然加速追上来这样。
哦，
但风景真的很不错，而且它的那个终点是就是折返的点安排在那个富士山的山脚，哇，我觉得太故意了吧。
很会，
伏击上，很会。那有看到什么比较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我觉得桌球很印象深刻啊，桌球很刺激欸。
桌球那时候英国有爆吗？还是说他们就因为没有英国选手，他们就
可能他们完全不在乎桌球啊，
所以就不转播嘛，也有点奇怪吧？还是说他们就把转播资源拿去其他比赛项目？
有转播啊，但他就是精华报道，就不会报桌球啊。
所以你也是只能看文字转播。
对啊，然后再看艾尔达会不会发个佛心
highlight。
对 ，highlight 丢上脸书。
哦，通常都会吧，只是那就是比较历史讯息，
所以就有点无聊啊。
落后指标。
没错，
真的很刺激耶，真的很刺激。干，好想要就是大家一起看，你知道吧？就是那种感觉。
你看，大家一起吃，就是叫个外卖，然后在那边看一整个下午，这样，感觉、
啊、
很爽啊！
今天有蛮多场，其实还蛮适合的，对啊。但台北就大家好像也还没有想要聚会的感觉，我觉得大家防疫意识还是蛮高的啊。毕竟双北现在就是只剩下我们，只剩下我们了。
OK 啊，我觉得只是时间问题吧。
对啊，但而且我们现在住的地方算是新北，就是这几天算最严重的。
哦，
对啊，虽然那个确诊数很少啦，个位数，但是就是因为其他很多归零嘛，然后我们这边可能是个位数，而且但是是感染源不明的。
哦，
就你要小心一点，然后出门，我觉得路上人还是有一点少，但是还蛮多人，因为毕竟很多公司都恢复上班嘛，就你还是一定得出门。对啊，啊，你在那边？
啊，没有啊，就
一天两万多的，
一天两万多，就正常过生活啊。你就想象干伦敦那么大，那么多人，没差啦。
也是，伦敦也是最 我记得他在首都分级应该也是最高吼，A 加等级的轮。
这个分级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他有一个首都有一个分级制度，你知道吗？
哦、oh, oh. ，
就是他有所谓的 A 跟 A加 A 跟 A 减的样子。然后我记得台湾也是 A 等级，但我记得是 A 减，好像第二级还第三级吧。然后可能东京啊， oh. 或者是伦敦、纽约，好像就是所谓的 A 加等级。我没有很确定
是看大小吗？因为伦敦超爆大哎、欸，
看人口吧。
哦、oh. ，
对啊。之前忘记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去得到这个知识，但我觉得那个分级还蛮有趣的。我现在正在找那个条目，但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再贴给大家好了。
好，
对对，
首都分级，
首都分级，因为我有可能讲错，我有点忘记谁是 A， 谁是 A 加，谁是 A 什么。但是纽约真的很可怕、欸，我那时候看到纽约的那个数据，就真的还蛮猛的。而且基本上那些大都市前十名好像有超多都在美国。
嗯哼，
什么 LA 啊、纽约啊之类的，
干就世界第一强国啊，没什么好讲。
真的，哎、欸，我前几天应该说上周吧、哦，突然想到，你知道有个脱口秀叫即兴双彩吗？
那是什么？
我觉得英国应该有啦，就叫做我忘记我没有看到，因为我的 Netflix 它写中文叫即兴双彩，然后它是有两个脱口秀的演员。然后做
哎、欸，等一下，是不是有演那个《戏骨群侠传》的、那個？
对对对，没错，其中一个是那个《戏骨群侠传》的主角，就是那个老板。Uh-huh. 对
，OK。
然后他们会现场先跟观众收集一些资讯，
哦、uh-huh.
他们问他们一些问题，然后听众可能会分享一些他们人生的故事，就比如说哎、
okay.
欸，你跟女就是这旁边这个人是谁啊？你们的关系是什么？然后他们用那些内容现场即兴编出一个。脱口秀
哦，
干非常的强，我觉得很好笑，很好笑，而且真的蛮厉害的，
真的哦。因为我看到即兴脱口秀，我就觉得哦，感觉很雷，感觉会很尴尬、
欸。一开始我听到这个题材，我也觉得感觉好像会很，你知道，为了套上就是听众那些东西，但完全没有哎、欸，干、哦、超级猛的，顺到爆炸，真的很强。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第一集试试看。对对 对, 對，
好，最近是看那个 Inside，
你说我的隔离日记，
对对对对对。
好看哦，
很好看，但是很音乐，很屌，就是他每首歌都做的蛮有意思的，就他是音乐喜剧、哦，几乎每个段子都是用唱的。
干，
等一下随便贴一首给你看看啊。
他一个人包办所有的东西。
对，然后他就是在记录他的创作过程，我贴给你。干，我觉得你可以小听一下就好。Jeff Bezos，
干，这是他歌名哦。
对。
看看歌词超靠北欸很 catchy 欸哎、欸，干他 keyboard 很溜哎、欸，
就是 是认真的音乐啊，但是也
是
认真的
音乐，
对啊、
哦，我觉得他的 beats 的曲样很棒，很不错。
里面还有很多其他歌也都蛮屌的，
哇，
就都是你会觉得就没有你不会觉得有几首歌是来充数的啊，就你会觉得干每一首歌他都很认真在做。
呕心沥血这样，不是有那种干拿来过场过场那种。
对对对，但是看完最后又觉得有点 depressed， 就是觉得哦，他好像心情有点郁闷，
因为他是在讲述他没有办法出门的一个时间的记录嘛。
很多哎、欸，一些社会的议题啊，三小了，但就可以想象他要想出那些观察，还有那些讽刺，可能喜剧跟悲剧的距离太近了吧。就会很容易忧郁，
做到极致的喜剧好像很常会这样。了解，好，收进我的片单里面。所以看完心情会不好吗？
我是还好，但我觉得你应该会蛮喜欢的，因为那个音乐，就除了看笑话之外，还有欣赏音乐的感觉，真的。
Talk show 的 musical， 可以这样讲。
可以这样讲
、欸，那还不错啊，就是两个我都喜欢的元素。
没错，
好好
好，好，今天好东西推荐先移到前面讲完了。
干是这样子是？
效率，效率啊，
效率。OK OK OK， 了解。我们今天也是敢开场就先带给大家一些知识点，对不对？
对，没错。
自己讲，自己讲。
我剩十分钟可以完成今天的正片
你知道我们现在有点生疏，我们本来你知道从闲聊进到那个主题都你知道很 smooth 的
现在必须要硬转啊，今天也是因为奥运啦，好不好？
对啊，小林同学想到一件事，小林同学今年19岁，
那我就在想说，那我们19岁的时候在干嘛？
对，大家啦，大家就很多
大家啦，
干他19岁就已经可以跟全世界最顶尖的对赛，而且还要扛住那个压力嘛。漫画不都这样演嘛？你稍微一个松懈，你就会被恐惧给完全吞噬殆尽。哦，就是你要维持在那个状态下去对抗，不管是你自己的心魔，还是对方的出的那些招式，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是
前两天有看到一个，哎，昨天吧，有看到一个说什么，因为射箭的时候心跳不是都超快，就他们的 beats 可以到 BPM 可以到每分钟的心跳数可以到170几。
哦，干，
嗯，然后有一个，反正韩国有一个选手很强，已经拿到三面金牌，一个女选手，然后他那时候射的时候是90几，然后那时候韩国就有一个有点像命的东西，就是他分享，就是射箭的那个女选手的射箭选手的那个心跳数就是几，然后他自己在家里看转播，他的 Apple Watch 上显示是130，
你看，
就是你知道他们都不是什么一般人，真的是很强啊，就是他们的心理素质跟什么的，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导致这个话题变得很有趣。就是哎，别人19岁的时候在做这些事情，然后我们19岁的时候在干什么？而且就现在的选手，几乎所有的选手都比我们年轻啊。
对，
随便哪一个都马是什么19、22、23、25、29、28就之类的。所以有一些运动项目可以选手的生命可以比较长一点之外，很多都比我们年轻。
嗯哼，
所以我觉得老了的。老了的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会去想以前的事情嘛。
呵，
嗯，
话当年是不是？
话当年，
但其实，
所以我们
应该，
没有，你说，应该，
应该不是要话当年勇这种心态，只是在想说，就你提到19岁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想说，我刚好是我们十年前哎，就是距离现在十年前，因为我们两个人现在都29岁。
对，
就在想说，其实也不一定是你什么年纪就一定要做到什么，或者是一直探讨说啊，别人19岁铜牌战，那你19岁的时候在干嘛？我倒觉得，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小林同学没办法做的事情啊，就是
干，
因为干你要选择征服世界，对，然后我选择待在宿舍看死神的动画，也是。哎，小林同学可以吗？他不行吧？他应该没办法吧？对不对？我意思是，可能那时候就有那时候有趣的人生，所以也不用太焦虑。可能就是跟大家分享个故事，我的想法，我对这个主题的想法是这个样子。因为毕竟19岁的我跟没办法，我们可以大家来讲好了。
跟什么？
没有啊，因为我今天有想说，可以有几个方向来想想看。好，因为19岁，我们昨天其实在决定这个主题之前，我们在想说19岁到底是大一还是大二。
有，我们一开始有误会到，
对，我们以为是大二，但后来发现哦是大一。
对，然后升大二的前面前半段，对对对。
对，我觉得这个就厉害了，这个还搭配了最近指考考完，我们蹭一个话题，蹭两个。
哦哦。哦、oh, ，真的哎，
是不是？
哦、oh, ，很蹭很蹭。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礼拜内剪出来的话，
刚好就是你知道，奥运刚结束，然后指考准备要放榜，落点分析刚开始，有没有？ 大家已经先算好分数了。
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掉一些很 cliché 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可能不会讲说大一新鲜人应该做什么之类的话题。
哦、oh, ，no，
就这个、
no.
这个是绝对不会讲。
Not my type。
真的，大一新鲜人要做什么？那你去听大人学吧，好不好？
他们有分享、
欸，我不知道他们有分享，但是听起来像他们会讲的主题吧。然后他们。他们之前还有卖那个、欸、印度腔的英文的课程，我觉得蛮有想法
哦，很酷哎、欸，这个
对啊对啊，
市场很 niche 哦，是我会想要买的东西，
是吧？是有需要对不对？
有需要，有需要。
然后我觉得我对他们的想法是，哎、欸，看这样，反正我觉得我听我们的节目的人，可能跟听大人学的听众是不一样的取向吧。因为可能他们就比较要学习某些东西，
嗯，应该说他没有办法提供给我们价值，但可能其他人有啦，对啊，
对啊，
我相信是这样，
啊啊、
我相信是这样，我觉得他们也不是在传递错误的观念，所以我不会很想要去批判。
对，他们的观念其实都蛮好的，
对啊，就是觉得哦，嗯，那有需要的人就去试试看，希望对你有帮助，嗯。好，十九岁，
十九岁啊！来啊，来啊！
跟你讲，十九岁，十九岁不得了。
我十九岁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批判力道应该更大。
哦，十九岁的时候，十九岁很不得了，
就是所有事情都要批判，觉得干不爽，
而且是会不只是讲而已，是会有一些行动。
对，
我觉得会有一些行动，会有一些，你知道。无可取而代之，
会觉得干就是我们时代了。
对，我行我上，我真的行，我上，我来，走开，让我来。
对，
我跟你讲，没来由的自信是很屌的，就是因为无知。我觉得无知者是无惧。
哦，真的，
就是当你的认知边界越来越大的时候，你整个人会，我整个人会越来越，我觉得讲婉转一点叫谦虚，到一个觉得自己真的。嗯，打从心里觉得自己真的很平凡。对，这是一个过程，但 长大就是这样嘛，长大就是你知道知道平凡两个字怎么写，终究不是那种孤高的天才，嗯，
对，
但十九岁不是，十九岁是我们人生中可能最狂妄的那几年。那要不要讲一下你有狂妄，你有狂妄什么事情？我觉得你比我还要更狂妄。就新生入学的时候，不爱冲阿小就不去了。那个什么东西，那个什么新超正哦，
超正，
我靠，那东西真的是不知道在干嘛、欸。但如果是我现在去，就类似的东西，我就以前就会觉得干不爱冲阿小就直接翘掉不去啊，就大概是类似像这种的吧。哦、嗯，现在应该也会啊，就觉得浪费我时间。
对啊，我想说香港也是会吧，但可能就不会多花时间在批评他什么的。就觉得哦，白痴，
对，就很白痴。哦，怎么讲？因为十九岁本身，以我们一个你知道南部小孩到台北读书的状态，就在人际上，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就不太确定。我觉得讲白一点好了，就是我那时候没有很确定要怎么跟北部人相处。我不再贴标签，但是他们真的成长环境，我觉得蛮不一样的，就是。是有冲击在的，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这样觉得，但是我就有，这、就是我个人感受、嗯，好不好？不是把它当成一个通则，是我个人感受。我先，你知道，先 warning 一下。然后我就是在十九岁的时候，我有蛮大的心力一直在思考要怎么样找到跟他们当朋友的节奏。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的狂妄，因为这样子而有蛮多的收敛，就是你可能会为了合群啊，嗯、或者是为了融入一些群体。然后去参加一些、嗯、可能我一开始会觉得干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比如说参加一些活动，参加一些我可能没这么有趣，如果有时间我可能会想要拿去打电动的一些活动，对，
嗯，
对啊，就是可能会为了，我觉得有点像出社会吗，就是会为了哦，我想要知道就是这个群体他们怎么沟通的，他们的节奏是怎么样，那我想要、嗯，尝试着跟这些人做朋友，那我可能，那我自然而然我就必须要很常的跟这些人互动嘛，这是一定的。那参加了活动可能就不是那么重要，而是跟这些人当朋友才是首要的目标。 对对对，
嗯
嗯，我不知道你那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那时候有欸，因为我觉得他们社交的方式跟南部小孩好不一样哦。
但你说得上哪里不一样吗？嗯，
说不上哪里不一样，但就你就觉得那个痛好像对不起来，不是你心里真的有疙瘩，是真的觉得怪怪的，不知道哪里怪，
抓不到，
对，抓不到他们 social 的目的是什么，或者是你应该怎么回应他们？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那时候也没有想说要融入，因为他们就是一群可能台北的高中毕业的，然后我是想说台北有那么多的资源，
哎呦哎呦来了来了，
你跟我考上同个大学，你不会觉得很好笑吗？就是
干，所以有很多人研究所就你知道拼了拼了要回到一二啊。
对，然后他们，我觉得我有时候很不喜欢的事情是，既来之则安之，就这边很好啊，也是一个缘分认识这些人吧。但是你不用觉得说好像你被困在这里没考好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心态很不必要啊。然后我发现很多可能因为他们真的有很多的资源，然后从小到大也非常的竞争，可能跟在南部不一样，因为我们就是比较你知道不会读书，我们还要写北模，对不对？
哦，要啊，
应该记得吧？对啊，对啊，
要参加北模，对啊，对啊。
我那时候觉得哦，北模好难哦，台北人好强哦，
因为没有南模啊，对啊，就只有中
模跟北模啊，对对
对对，对啊，对啊，嗯，台北人很强，嗯，很强啊，而且他们同侪吧，就可能到我们学校已经是，如果以第一志愿来讲啊，他们可能已经是很后面了。中间后面
对啊对啊，
所以他们会有一种抑郁不得志的感觉，对不对？
有一种这种感觉，所以有时候听他们在讲考试或是什么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哦，真假的。但如果以结果论来看的话，其实没有跟他们来往，没有错过什么啦。
但那是你十九岁的时候，
那时候十九岁的时候不知道这件事情啊，我那时候其实也会跟你一样有点焦虑，会觉得是不是应该要。跟他们来往一些，或是多融入他们一点，会不会其实有错的其实是我，就是我没有办法好好融入他们，所以可能我不属于这里之类的，会有那种归属感的问题。但我跟你选择的方式不太一样，可能那时候选择就是你尽量花费你的心力去融入，但是我那时候选择可能就是留在宿舍看动画跟打电动。
但我觉得事实证明是，我觉得第一个是你说的，就是你没有来往对你人生，因为我们不知道嘛，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哦，回头过来看不觉得遗憾啊。我觉得这是一个，
对。
但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这跟地域性没有关系，这是我后来的觉得的。有些台北人跟你的节奏还是一样，就是你不会有什么频率上不对盘的问题，跟地域性没有关系。
我觉得只是那时候发生这件事情，然后你刚来到台北，所以你把这件事情归因于哦，因为他们是台北人，所以跟我沟通方式不一样。不对，其实他只是不对你的痛而已。然后他们，你知道一开始在学校里面特别活跃或特别大声的那一群人，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特性，然后我可能就是不合那些特性的人，所以我才会这样觉得。
而且刚好学校台北人很多啊。
对，
然后几率就变大。其实本来如果说这些，如果我不是在台北念书，可能就会变成是，我不确定哪一个县市的组成会比较多啦。但是你那个县市的组成比较多，跟这些人不对盘的几率是那个县市来的人相对就大、啊，所以你有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归因谬误嘛，就会觉得哦，我好像跟台北人抓不到相处的感觉。但不是，这是几率上，就是他本来就跟你不对盘。但这都是不是我们十九岁知道的事。
嗯，真的。
这是现在二十九岁的发言。好，
那如果你要回去跟十九岁你提一些建议，你会跟他说什么？
你说关于人际吗？
对啊，
我觉得可以再看开一点。就是我自己觉得我成长的过程，一直到可能大学，然后我们发生很多事，就大学一定会发生很多事嘛，然后才慢慢的越来越认识到自己。所以我觉得在十九岁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说我已经很认识我自己，很想要讨人喜欢啊，或者是会希望很多人可以认同我啊，或者是会希望我的朋友很多啊，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会希望自己变成一个有点像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受欢迎的人，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个目标，然后往那目标前进。但我觉得人生不是这样子过的。现在来讲，二十九岁来讲，就是会觉得你有选择的，你知道吗？你不需要变成 那样子，而且那样子也不是你想要的，对啊，这当然就是你达到那个目标之后你才会这样觉得。但是如果在当下，我觉得啦，能够更坦然的去接受说，哦，这世界上就是有很多跟你不对盘的人啊，那你也不需要花力气去讨好那些人，你应该要做的是顺其自然的交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把力气花在这些人身上就足够了。
嗯，
对，这是我觉得可以跟十九岁的自己讲。
感觉如果只是刚认识你或是没有跟你很熟的人，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很 fit in 的人，就是你会很 fit in 各个群体，然后跟你熟一点之后就会发现其实你没有那么想要 fit in。
嗯，对对，但可能十九岁的我会
更试着 fit in 一点。
对对对对，或者是甚至是迫使自己去 fit in， 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你到不同群体里面展现自己不同的面貌。但有些面貌可能不是不是说多自然啦、啊、但 我也不是说我要讲说我也是一个怎么讲，八面玲珑吗？但不是，但是就是会尽量让自己去比如说知道这个群体的痛调是怎么样，我们去试着不要这么突兀，对吧？
嗯哼，
对，就是以前会这样子、嗯、但是当然一路就是觉得说啊何必嘞，但是那就是成长之后啊，所以十九岁的我就是那时候很狂妄，但是在人际上面我觉得是一个你知道那时候苦恼是很可爱的，就是会觉得自己然后怕没有朋友啊，然后怕自己一个人啊或者怎么样，但现在就是啊你知道需要很多时间一个人啊，干完全是你知道在这些过程之中才更加认识自己，然后知道自己怎么样会比较舒服。对，
嗯，
我觉得人际方面十九岁是我是没有很狂妄啦。对，
哦，
对对对对，欸，我想到有个很狂妄的点
哦，
就是应该也之前在节目上提过吧，就是后来我们就在社团里面，我就觉得我觉得在社团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蛮狂妄的。
哦，
就是我觉得我们啊对啊，就是你觉得你可以改变一些事情，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改变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领导权给拿下来。
虽然也不是多么、哦、对，而
且你会多么难的事情啊，但是就是会想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会想要起心动念，然后真的付出行动去投注心力在一个我觉得不算容易的事情上，在我们十九岁的时候，
真的欸，真的，
嗯嗯，欸，但是我算一下，
应该是大
十九岁，
是我十九岁的时候，
是我已经快二十岁的时候了，因为我从十九岁当到二十岁，对，然后你是十九，对对，因为我们甚至有一些差距嘛，对对对，
对，我们差了九个月，欸，差七个月。
七个月，对对对对，所以啊，那你有觉得说你那段经验中间，你觉得我们做过最狂妄的事情是什么？
也不能说做过最狂妄的事情，但我觉得最好玩的事情可能是中秋节，不知道在那边柚子船，就是在，因为那时候觉得大家不是剥柚子皮然后戴在头上吗？可能我们觉得不够酷吧，我们就去坐柚子船，基本上就是。拿柚子皮在上面放蜡烛，然后丢到水里面，那你就乱丢垃圾，
那好像是违法的吧？
是违法的啊，但是很好玩啊。我觉得不能说它是多狂妄的事情，但就是你回想过去的事情的时候，最鲜明的可能就是这种无聊的小细节。
对，它没有意义，
它没有意义，真的没什么意义。
可能是一个下午，我跟你在讨论说，欸，中秋节是不是要来办点什么？
对，
然后就会把它做出来哦。我觉得我们十九岁就是这样，讲了一个什么，然后就会真的会去做。我觉得那时候很多社团的活动都是这样。
对，
对，一般到二十岁的时候，我们做的就是想要让高中生知道校系在学些什么，我们就做一个回馈，就是高雄。应该讲回馈高雄吗？有点太狂妄了，就是寒暑假跟一些高雄各地区的高中合作，然后由我们的一些社团的人去跟他们的高三生介绍一些校系在学些什么东西。
嗯，
我们自己深深体验到说，高中生了解的如果没有学长姐的提醒，可能有很多误区跟认知上的盲点，会是你高三的认知范围无法触及，然后所以我们就做这个东西，而且他现在还有在营运哦。 我觉得这是最酷的。就他现在还有，所以我觉得，干十九岁就是，我觉得他珍贵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想到什么我们就会去做。
对，但是就像你说，现在可能你认知到的东西越来越多，你大概知道会有哪里不可行，反而你就有很多不敢做。但其实搞不好你做了之后会有一些意外的结果也说不定。但我觉得等到你二十九岁的时候，你就算知道你做了可能会有这些好的意外出现，你还是会觉得啊，不要啦，算了。
对，对，而且那时候是遇到困难，你会觉得那就是把它处理掉就好。像那时候我们宿营要甩那个火棍，
嗯哼，
干，我现在想还是觉得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就是我们宿营做了很多很危险的事，然后但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提出一个配套的措施，然后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就可以了。那时候我记得除了火棍之外，还有一个是会友，会友是我们任期内的事情嘛，是吧？
是，
干
去宜兰吗？
对啊，跟听众讲一下，我们带我们社团去宜兰。然后我们用不是用游览车的方式，因为我们觉得游览车太无聊了，我们要租机车。然后因为我们社团大概会员人数大概有200多个人，所以报名的人呢，一开始大概至少我们先抓一半好，有100个，所以就会有50台机车。然后这时候如果是29岁的我，就会觉得干神经病，但是19岁的我呢，
白痴哦，真的
就会觉得那既然这样，我们就分车队。然后领头的呢，都是一些社团的干部，大二的比较有经验，然后带一些大一的，然后压队就是车队的后面再压队的那个，就是尾巴压队那个，再是配一个大二这样子，就觉得哎，好像蛮行的哦。然后我们从 A 点移动到 B 点的时候呢，就按照顺序出发，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应该就没问题了吧。然后遭受到大三学长姐的强烈反对，说什么哎，真的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会怎么样？就以我现在的听众一定也可以想得到会有哪一些风险，就是如果真的怎么样，我们谁能扛这个责任，对不对？
真的，
所以我们就你知道，请所有的要参加的人写一张同意书，请家长签名。哦、我已经知道我小孩要去宜兰玩，然后会骑车，然后反正就是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就让他爸妈都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我们确保一切的事情都没有，都一切可认知到的风险都控制住，这样。对对对，干，我觉得那一次真的是很屌。后来去了66个人，总共33台车。但我觉得后来也再也没有人敢办这种东西了吧？但那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狂妄的展现，就是你会觉得说哦，这件事情要办，那我就是要用最好玩的方式来办。
对，
对对对对，而且我记得那个行程也超废的，就因为前一天晚上打桌游打到半夜，不知道几点，四五点吧。然后隔天的行程只有一个，因为睡太晚，所有人都睡太晚了，没有什么纪律，你知道，就好像十一二点才退房，然后跑去吃一个东西，因为人太多，然后后来去一个宜兰的传艺中心，然后就去买奶冻卷，然后就把车还了，然后就回家了。隔天的行程超好烂，超烂，超好笑。但前一天晚上就是玩得很尽兴，就还有去夜冲干嘛的。然后我记得我们那个车队。我没有负责车队，我是所有的所有队伍的最后面。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有那个旁边的行人，就是跟他的小朋友说，我们是不良少年，我觉得超级好笑，因为我们会在那个车子后面绑荧光棒，去识别说这是第几车队，比如说红色是第一队，
哦啊，
然后蓝色是第二队，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前面的人有没有掉队，或者是这台车如果他骑到。比如说他掉队，然后不知道去哪里，我们也可以知道说他现在，其他人看到也可以知道说他是第几队，然后他的领头现在在哪里。对对对对，
干，小时候就没有风险的概念啊。
我觉得是耐受度很高。
不是啊，我们耐受度其实很低啊，我们
不是
什么都没有哎，
欸。你心理素质的耐受度不是真的发生事情，你能赔什么，你能给什么那个耐受度。而是你心理素质很高，现在就是干一点点就觉得靠，好恐怖哦！天哪，
哎、欸，就会觉得第二天这个样子，干宜兰这么棒的地方，其实你只买奶冻卷，看他妈
脑洞哦。
对啊，
后来有去传艺中心啊，但是我觉得66个人能去的地方真的不多啦，真的不多
啊，因为就是太大团啦、啊，所以你就可能降低了那个游玩的品质，但可能提高了就是大家一起出去玩凝聚感情的用意大于真
效益，
对
对 对,
對，大于真的去宜兰玩的效益。
是是是，没错没错，其实也不必去宜兰啊，老实讲，
大安森林公园就可以了吧？为什么要去宜兰呢？
对对对，哎、欸、干，我想到19岁其实还去蛮多地方的。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一个啊，因为我们暑假都会返乡去比较偏乡的地区，然后去教小朋友、哦。对，然后那一年暑假、哦，我记得是出发的前一晚没办法去，
台风
嘛，
对，
台风天，对不对？哦，干，然后我们就临时改去垦丁，也不知道为什么，说时间都空下来了，哦、然后就去垦丁了。明明就台风天，
加热水。
哎、欸，那一次也很好玩。
虽然大家对垦丁颇有微词，但是因为一起去的人很好玩。
对对，还有一些有考到驾照的男生超雷，没有人想要载，你知道吗？就是哎、欸，不好意思，异男发言，但是真的没有想要载男生啊。哎、欸，那一次是我唯少数几次大学有玩过抽钥匙的游戏。
我、哦、没有玩，我那时候有女朋友，所以。
哦，是这样哦，啊，没事啦，抱歉啦。
我大学好像从来没有玩过抽钥，我想一下有吗？
嗯，
好像还真的没有玩过抽钥匙，干。
哎、欸，我觉得 那种事情真的是只有那时候才会做、欸，哎。
对啊，
干，那真的太青春了。
现在你抽钥匙，干，你性别歧视吗？抽钥匙，女生是可以这样给你抽的吗？之类的。
第一个是有，我觉得会有那些，你知道，就是这行为本身有一些争议啊。第二个是干，现在还有我们二十九、三十岁这个区间，拿摩托车钥匙出来抽，是会有人理你哦、喔，真的是会有人理你哦、喔，真的是你不知道去哪里找谁可以想要跟你抽钥匙哎、欸，
干真的、欸、好清楚，
而且那时候人其实很多，就是那种组合，就是这辈子可能就只会有一次。
等一下，我觉得会不会有听众完全不知道什么是抽钥匙？我们要需要说明一下。
哦，干，好，你先说明一下。
抽钥匙基本上呢，就是骑机车的人，
不管男女，
把你的钥匙交出来，可能丢到一个袋子里面，然后交给要被载的人抽，然后抽到那一个就是你要被那个人载、嗯。基本上这是抽钥匙的概念。然后因为某些因素，可能比较常有机车的是男生，所以通常这一个行为就变成是。啊，就是 男生要拿钥匙出来给女生抽，然后就可以载到女生，所以我们才会说啊，这有一个性别议题的问题在里面。
对对，但你十九岁是不会认知到这些，我十九岁不会认知到了，我十九岁不是大家，是我，
对，你十九岁，跟你讲，你十九岁的时候，你这时候突然跳出来跟大家说，哎、欸，我觉得你这个抽钥匙对于性别的平等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哦。你们都不觉得这有问题吗？大家会觉得干神经病哦，抽钥匙啊，好不好？不然你不要去啊之类的。就大家脑袋会直接断片，然后会不想跟你聊这个。但是
我觉得也是刚好啦，就身边哦比较没有驾照的人都是女生，那时候是这样哦，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实。然后刚好有驾照都男生，那当然就是会变成这样的状况，对吧？但我觉得是一个有趣的行为，而且就是只有在那个年纪才能做嘛，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在只有十九岁可以做，你知道才合理，你知道很多事情在二十九岁做，就是人家觉得你神经病。
嗯，十九岁，2010年，有些事情搞不好也只有2010年可以做，
比如说
刚刚那件事情啊，我觉得。搞不好现在就算在大学里面做这件事情，还是会引起很多争议。
嗯嗯，哎、欸、你说哪一件？抽钥匙还是？
对啊，抽钥匙啊，还有出去玩的，就是乱出去玩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制度应该是会越来越完善的，然后大家的想法可能会越来越进步，是好的，就会在意更多去想说这些传统到底是不是有它的必要在，或是其实这个传统是有一些问题的。
嗯，
我觉得一定都是这个样子，但是就是在进步的同时，可能就失去了那些怎么讲乐趣吗？
但我觉得他们还是会有新的乐趣啦，因为我们是在进步过程中嘛。那我们可能又比我爸妈那一代在更进步，爸妈那一代可能有更多这种，你知道，我们觉得我们看起来可能会觉得哎呦有点怪怪的东西，他们可能那时候会觉得很正常的事情。那我们现在觉得，我们那时候觉得很正常的事情，现在人又觉得怪怪的，但是现在的人可能。又被往后更进步的人又觉得那一些事情怪怪，但是当下都是你知道开心的。
对
对，因为我相信可能当下大家就没有谁觉得被冒犯，或者是觉得没有谁觉得
没错，
只是我们用一个很超然的角度在讨论说，哦，可能这件事情在你知道性别的议题上会有一些讨可以有一些讨论，但当下我相信啊，我觉得应该没有吧，应该没有，应该大家都是开心的。对嗯，
对，
就是有趣的。嗯，干，小时候真的好常出去玩哦，十九岁真的好常出去，而且那时候没什么钱呢。
对啊，没什么钱，那可以一直出去玩是怎样？
现在钱是可以让你知道去到很远的地方，但是你不一定有时间，然后你不一定环境也不一定允许了，
然后也没有那么多，我觉得没有那种陪伴的快乐，就是没有那种大家一群人这样出去单纯的开心，你知道吗？
哦，真的。
你聊的话题免不了会扯到工作，免不了会扯到一些沉重的事情。但是在大学干沉重人多沉重，大不了就是在讨论台湾的教育制度，觉得台湾教育制度不好。
我是对啊，他不喜欢我怎么办啊？对
啊，或者是人际的问题居多啊，就是
对啊，
你知道，而且这种东西，你讨论这些事情，反而能够拉近你和其他人之间的距离。但是当我们现在出去，我们可能聊一些比较，可能跟工作有关，跟之后要干嘛有关，或是跟结婚啊，或是很成人的，你就会觉得哦 ，stop， 就是我出来玩，不要再讲这些了，好累哦。如果他真的是。在这方面有一些就烦恼，你还是不得不聊一下吧，所以就没有办法有那种单纯的快乐。我觉得
好像是欸，我觉得这也是可能跟大家坐下来，然后你没有一个主题或者是什么，大家不免俗就会开始聊这些东西。但如果说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觉得没有办法一起看奥运是很可惜的事情，就是看你看奥运就是干比赛这种很纯粹运动，很纯粹就是帮台湾的选手加油，很纯粹。
对啊，
就是他的那个心情是跟当年我们一起看奥运、看世足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那才是让我觉得可贵的地方。
我刚才一开始最想讲十九岁，虽然不知道什么讲到大人学去了，对不起，但是其实我本来是要讲的说，十九岁其实刚上大学，我们都会觉得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但我要 challenge 崭新的开始这件事情，我觉得人生是不会有崭新的开始的。就不论你做什么都有它的后果，然后这个后果都会跟着你一辈子，然后这就是你为什么是你。就算我们大学做某些事情可能在当下只有单纯的快乐，可是其实很多东西或多或少你都会 carry 到下一个阶段去，所以人生是不太可能有崭新的开始的。这是我对19岁的自己下一个注解。我希望如果能够回到19岁跟我自己说话的话，我可能就会跟他讲说，不要相信有崭新的开始这件事情，因为人生是不会有崭新的开始，就是你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啊，好悲观啊。
当初有相信就对了，
当初有相信啊。
你对这个崭新有什么样的努力吗？或者是因为它就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嘛，你有想要一个目标说，哦，这一次从头来，我可能不要再像高中这么，你知道，这么爱玩社团了。对啊，可能我这次要好好的，我不知道啊，我只是乱帮你做一个引头。
完全正确啊，因为那时候高中，其实高中升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件很挫折的事情，就是那时候跟当初的女朋友分手了。这可以讲，这应该没有消费人家。但有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就是他的成绩好很多，所以他可以去比较好的学校。然后我的成绩相对没有那么好，所以考了职考到学校，哎，也是不错，不能讲说不好，但是也是。
keep going。
但那时候上了大学就觉得好，我现在到一个新地方，我有一个崭新的开始，我要努力的念书，然后努力的过好我的生活。然后如果再遇到了很棒的人，就是觉得适合我的人的话，我不要太轻易的就让他跑掉或让他结束。
哦，
但其实这个心态呢不好。不好的点在哪里呢？你完全否定了你过去的那些生活，就是你之所以会那样子过是有原因的，然后你没有找到那个原因，你直接当作说，哦，干，我现在19岁，升上大学是一个崭新的开始，这就跟你18岁会变成成年人，在法律上可能，或20岁会变成成年人，法律上可能是，但其实生理上，你20岁的时候不会有什么魔法般的转变，就是20岁干长出尾巴来了，没有这样子，就是你升上大学也不会有什么突然很彻底的改变，让你的人生突然间就回归到你想过那个样子。